这一张参考资料啊，剩下最后的两段啊，前面重要的部分啊都已经说了啊，各位有没有听懂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一段不太好懂，不太好懂，就像刚刚讲的，自己看恐怕更糊涂了啊。我这样讲呢，说不定我表达的这个能力不够啊，所以各位听了也不见得那个，看看回去再看看啊。大家多可能有问题的话，或者讨论一下的话，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啊。没有经过讨论啊，有时候似懂非懂啊。好，这个接下去啊，看妙贤。是故说此一熟，这一个熟地啊，就是患有为熟的这个熟地啊，这里写的熟地只有一个，随三增转，随的三种不同的真谛而转变啊，而转变。那么转变成什么呢？或对单真，就是通教啊，通教的即患有空为真啊，对通教的这个即患有空为真，或对浮真，因为这个除了真以外，中间还有含中。这个真谛里面有真谛，有中道，啊，说即幻有空，啊，这个别皆通，里面即幻有空，啊，以及不空，不空就是中，不空就是中道，所以呢，有真谛，这个幻有空啊是真谛，不空啊就是中道，这两种共为真谛，啊，就是真中啊。两个地合起来作为一个真谛，或者对这个熟地啊，对的是不思议的真谛，不思议真谛啊，里面就是圆皆通的，幻有即空不空啊，这是有别教的这个意思啊。另外呢，一切法去空不空，这两种中就是淡中跟不淡中啊，都含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在七种二谛里面，啊，都是有次第的啊，把前面的拿来作为这个方便啊，它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就叫做一熟随三增转啊，一种熟谛啊，随的三种不同的真谛啊，因为他们根性的立顿不同啊，他领悟到的道理就不同。变成了通教的二谛，变成了别皆通的二谛，或者圆皆通的二谛啊，三种二谛啊。真，所以呢，一个熟谛有三种不同的真谛，就形成了啊地根跟顿根的这种三种人根性不同的这种结果出来啊。那么最后的这个四天呢，他说。通济三法以变其相，三法呢指的是第一个是根据大品般若经的非漏非有漏非无漏，第二个呢是根据大经的这个智者见空即与不空啊，或者是声闻之人但见于空不见不空等等的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呢就是指大品般若经的一切法去非漏非无漏啊，寄托这三种啊，就是圆别通共般若的这样子的这个法啊，来变这个三根不同的相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哈，啊，大体上来说，漏无漏啊，本来是通教的法门。分析什么是漏，什么是无漏啊，本来是通教的法门。通教的法门是大圣的出门，但是未成皆义，为了要完成别教来接，以及原教来接，所以呢，在这个经里面呢，就立了这个双非， 经里面就讲的非有漏非无漏，立成双非方便有接的这一种的意思。空不空啊，其实是别教的法门，本来是别教的法门啊。一切法去呢，去则具也啊，具足的具啊，本是原法，本来是原教讲的啊。可是呢，这三法与一义法各有三人取解不同，取得这个理解啊啊，三个人三种人不同啊，良由激发，激是根基的意思，机缘的意思啊，确实啊，良是确实是由于根基以及发动啊，根基它本身是什么根基，有没有发动呢？因缘具足就发动啊，因缘不具足就发不出来啊。这个机根基或者机缘啊，是不是能够发动，故所闻不同，所以他们听闻到的这个也就是领悟到的这些道理是不同的。又通教菩萨由于根的立顿发习不同，这个习啊是习性啊，或者习惯的气氛，或者讲善根，善根积习的一种气氛，发这个发动啊，发是发动，发动这个过去啊所修的善根啊，累积起来的这个习惯的这种气氛啊，有没有发动啊？所以变成这三种人，结果就是什么呢？故顿同二圣，顿根的人跟二圣人是一样，只领悟到空而已。三个法会讲的三种内容，顿根的人听了半天还是这个跟二圣啊一样啊，只领悟到空。那么这一种顿根的人直至法华方来被会，就能够会三归一啊，归到一佛圣，到了法华会啊，立则耳前接入中道，耳前就是此前，就是在法华之前，在华华经以前啊，尤其在般若时能够接入到中道。故使同观患有之俗，这三种根性的人一同去观这个患有这个俗谛，而气真啊各异，而契合到真谛的时候，就各个有了差异，所以别缘激发啊，对顿助空，别教原教的根基能够发动，而对于顿根的人啊，只是停留在空这个理上，以至于成为三种不同的区别个别，就是变成三根啊，三种根性的各种的区别啊，差别。是以事后二阶啊，事后二阶就是别阶通、圆阶通两种阶啊，需要对于这个最顿的那个通顿，就是通教的顿根，共成三类人，不是三个人啊，是三类的人，三种种类，同闻一听。故曰漏等啊，任妙玄就这个非漏非无漏等等的啊，非那个空不空等等的一切去这个非漏非无漏等等的这个啊，讲了这三种不同的状况啊，以示解缘来显示取解的这个根源，这三种都是取解的不同的根性的一种根源。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非漏非无漏，第二个就是空不空，第三个是一切去非漏非无漏。这三法都是三种根性的人取解的 根源，把这一章啊就这样子介绍完了，回到课本啊。我们一堂课还多啊，都讲这一章参考资料啊。回到课本302页啊，我们念一念就好了。三根解缘者啊，三种根性取解的这个根源啊，源头。妙玄云啊，三人入智不同。这个妙玄云是在上册297啊。妙玄云，三人入智不同啊，是在那个地方啊。如大品啊，《大品般若经》名非漏非无漏，这个我们参考资料上面都是这个已经把它的出处都写出来了啊。初人为非漏是非俗，非俗就是真谛，非无漏是浅浊啊，这个都解释过了。何者？行人缘无漏生浊啊，譬如缘这个灭谛而生出这一种的这个死结死啊，生出这个见惑啊，七种啊，破其浊心。破除他对于这个无漏的灭谛的这一种的浊心，还入无漏，还归入到空这个无漏上啊，此一番二谛也啊，这个二谛就是通教的根性啊，同顿根同于二圣的这个空啊，入这个二圣所证悟的这种空的这个道理。次人闻非漏非无漏啊，是非两边二边啊，非二边啊，一个是真谛，一个是俗谛啊，非二边，别显中道，别显中道就是别教根性啊，正显中道就是圆教根性啊，这是别显啊，从这个二谛的这个基础，这个方便，慢慢才能够证入这个中道，才能够领悟到中道的，这个叫做别显中道。所以这个叫做淡中之理啊，中理为正，那个中道之理啊是真谛，这是又一番二谛也。那个中理就是指的是淡中，这个中理啊为真谛啊是淡中。又人啊，最立根的闻非漏非无漏，即知双非正显中道，在双非就是说非空非假这个当体。就是中道啊，正显中道。中道法界利用广大与虚空等一切法去非有漏非无漏，这个都解释过了啊。又一番二谛就是缘接通二谛啊，刚刚第二种是别接通二谛，这个是缘接通。千世云啊，也是在上册的297啊，跟这个一样，说非无漏是浅浊者，无漏本来是无浊，无漏的法怎么会有染浊呢啊，由于行者浊心缘之啊，能浊之心啊，这个浊心啊是能浊之心啊，去攀缘这个无漏这个灭谛，今破其浊啊，故名为非无漏也。解释这个非无漏呢，这种顿根的人解释这个非无漏呢，还是归结到空上去。又云漏无漏啊，本是通法，本是通教的法门，讲漏和无漏，为了要成就这个别接通跟圆接通的接的这个意义，故云双非，就是非有漏非无漏，把它处理成双非。空不空呢，本来是别教的法门，因为讲到空与不空共存的话呢，这是别教。一切法去本是缘法，因为具足一切法的当体，具足空假中啊，这个是缘教的法。可是呢，于一一法与这样的三种啊法门上，三人取解不同，因为他们的根性不同，所以曲解不同，故曰漏等 或者空不空等，或者一切法去漏非漏非无漏等啊，这个等字啊就包括了上面的三种啊。以是解缘，就是三根取解之源头。那么我们的参考资料写的比较详细，它这个地方太简略，如果我们照课本讲的话呢，那更听不懂啊，太简略了啊。也根据参考资料呢，把它详细的抄录一遍，然后按照这个它的原文来解释呢，还比较好懂。所以我始终认为越简略啊越不好懂，真的是这样啊。我自己也是要这样，要看到它从头到尾的这个来龙去脉啊，我要这样子看我才能看得懂。如果光看那个简略的部分啊，那这是看不懂的。围城皆义者啊，什么叫做围城皆义呢？以别皆通，以缘皆通也啊。通教根性的人会被别教去接，被原教去接啊。解见七戒，各位写一下1542以下，1542啊，配集1542以下，卷七卷第七卷，说明这个立根被接，在1542以下，说明这个立根的人会被接啊，在通教里面会被接，别教也会被接啊，是原教来接啊，所以呢，关于被接呢，通教有这个别教来接，原教来接。别教呢由原教来接啊，立根的人他可以跳级。我们到学校里面，比如说上课啊，学生这个聪明啊才子，聪明的不得了的时候跳级啊，有这样子的情形。好，下面再说明教不共不共。那么这个教不共不共这个图呢，应该要看这个后面304页啊。我们先大概讲一下，先讲这个教啊，这个教呢就是上面这个图的这个第二行啊，是个教。教里面呢包括了三种啊，藏教不谈，藏教没有不共不共的问题啊。所谓的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列出这个共这个二圣，或者是不共二圣。共者就是共二圣，大圣里面在共二圣。那么在通教来讲，藏通别圆里面的通教来讲，是这个说的是共，共什么呢？共般若。通教里面是讲共般若，就是大小圣啊都可以听的。那么像大品般若经里面就讲到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是阿罗汉也要去学的，啊，须陀洹也要去学的，乃至于这个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都要学般若波罗蜜，大圣的菩萨也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啊，这个般若部里面，他就会讲到，啊，这个是三圣共学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一种的讲法就是通教。那么在这个教里面的别教跟原教呢是不共二圣，所以呢两个箭头指向不共啊，不共二圣啊，所讲的内容没有二圣这个他们听的这个道理，都是针对菩萨，针对菩萨讲的就是不共般若。那么共般若呢是比较浅，不共般若的是讲的比较深。别教原教是针对大圣菩萨所讲的般若波罗蜜是不共般若，通教里面讲的般若波罗蜜是共二圣啊。再看这个部是最后下面，华严部、方等部、般若部。华严部呢所讲的内容是不共二圣的，华严部里面啊没有二圣的这个法门，而方等部里面呢是共这个二圣的。我们前面呢也讲过了，方等部是什么呢？藏通别圆四教并谈，但是呢它主要的它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谈篇 则小，碳大饱圆，方等不碗，主要的功能是这个，它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呢，这个叫做共与二圣啊共说这个般若，但是呢大都是胜于谈和，而对于共义啊，在座有很多声闻弟子，但是呢大部分是针对他们啊，不是教他声闻法啊，就是说都是针对谈和他。虽然我们前面也讲过，在那个佛国品里面啊，让他这个正道出国，正道失国，但是他的目的是希望后面这个维摩居士啊去弹劾他。如果他没有正出国，没有正失国的话呢，连弹劾他都没有办法这个让他们这个得到利益。所以呢，先把他们培养到这个出国失国，前面我们已经有过了，对吧？在那个佛国品啊，释迦牟尼佛脚趾头按地，就马上显现净土，再一按又变成秽土，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无常，于是乎证得出果啊，根性更利一点的证得四果。那么难道是方等不要他度他们入这个小圣吗？不是，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接受后面的谈喝的，所以多顺谈喝共义啊，共般若的这个意义啊，来真正的把他们渡到，让他们好像停留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意义呢，是少数啊，比较疏远。所以方等啊是这样子啊。那么般若部的话呢，是共般若啊，说共般若。可是刚刚我们举了三根解缘，那么看看它的根性是钝的，还是是比较利的，还是是最利的啊？于是乎就变成这个不同的这个曲解啊，用这个般若部所讲的这些道理啊，随着他们自己的习气的这个根性的发动，而产生三种不同的这个情况。所以他的共说的这个道理呢是比较明显，共般若是比较明显。那么大概从教啊，三种教通别圆的三种教啊说的这个般若啊，共二圣还是不共二圣，三种部，华严部、方等部、般若部。那么这里面没有这个阿含部或者若愿部，对吧？那个不谈，那个但说藏教，所以就不必列在里面，没有共不共的问题啊。好，我们翻过来看304页啊，集注问答啊，集注问答呢，在我们课本的前面，page 14的第六行，有一个这位祖师啊，天西师啊，他有一个叫做集注备简补遗是吗？集注问答啊，第六行啊，14页的2、3、4、5、6啊，第五行，天西师啊，备简补遗集注问答啊，还有这个这样的那个啊，是第五行啊，第五行，这位天西师所著啊，集注问答。那么这个集注问答里面啊，他说问般若啊，即以但不但中法两种啊，但中是别教，不但中是原教啊，用这两种法与二圣说，有二圣人在法会里面啊，他们也在听啊，故不明共啊，主要的是这个讲给大圣的这一些修行人听，但是呢二圣弟子也在那里也在听，可是他们听完了以后呢，还是归到这个小圣的这个空理上去啊。所以他说哈， 故不明共，这个不啊叫做共二圣的一个不啊，因为讲的是共般若啊。云何越驾为通明共？为什么那个图上哈、啊、只有通教叫做共？答啊，他说越不则二书时，二书啊就是生书所书啊，也就是方等般若。就不来讲是方等不跟般若不，二圣一闻但不但中，他们也听到了但不但中，但中或者不但中啊，所以呢在生疏或者熟疏的时候叫做共不啊。就前面那个图303页的那个图，方等是生疏，般若是熟疏啊，两条线连到这个共般若，因为讲但不但中的时候二圣弟子在做叫做共啊。那么华严聋哑，华严的后分，前分是没有声闻弟子，后分啊入法界品是有声闻弟子啊，但是呢华严呢他们是如聋如哑，所以叫做不共，因为讲的法子很清清楚楚，讲的是大圣菩萨这些法门，所以声闻弟子们啊在那里听，二圣弟子在那里听了完全听不懂啊，叫做如聋如哑，这个叫做不共啊。所以讲不来讲，华严部呢是直接这一条线呢、啊、连到这个不共的地方去了啊，虽然有声闻弟子啊，那是指华严后分啊。越教啊，如果就这个藏通别圆四教来讲，藏教把它剔除啊，那么这别教和圆教为菩萨法啊，加个为啊，别圆的这个法所讲的法呢是这个菩萨法啊，所以是不共，不共而圣。通教呢是三圣共行啊，三圣人都在做，而且呢大家都能够按照这个所讲的法来修行啊，所以叫做共啊。然曰不明共，于教呢仍是不共啊，所以从这个不来讲啊，方等般若叫做共，但是越教来讲别圆二教叫做不共，这个要分清楚啊，不要混淆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从这个部来讲呢，方等部跟这个般若部呢，他们都是有二圣弟子在那里听，听了以后呢，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只是空的这个理，但是就部来讲还是共二圣，但是从教来讲呢，别教原教呢是不共二圣的啊，这里面没有二圣人的法门啊，完全是菩萨法。这个要搞清楚啊，所以呢，曰不明共指的是这个方等般若，叫做共不；于教不共啊，指的是别教和圆教，仍然是不共。那么，在这个别教跟圆教里面，比如像这个华严会啊，讲的是圆和别，圆兼别，虽然有二圣。啊，在入法界品里面有二圣，以二圣啊虽闻而无心吸取，无心吸取啊是在法华经的信界品里面所说，说的当然是指的是华严，完全没有这个想要去取得的意思。但是方等啊经过弹劾到了般若呢，有这个回小向大的啊，那么在方等当然立根稍微更立一点的那个呢，也可能会回小向大啊，起码像迦叶尊者啦等等，舍利弗啦等等的，被这个弹劾了以后呢，他这个心态都有改变了啊。完不同于华严，华严是完全像聋子像哑巴。那么在这个法会上，虽闻二圣啊，虽然闻听到这个但中或者不但中这两种的这个菩萨法， 但是无心吸取啊，他自己本身不想要啊。譬如在方等的这个情形啊，或者在法华啊，在般若的时候还转交菩萨，可是他自己认为他不是他的境界，是佛令他讲的，佛叫他讲的啊，所以替佛讲的啊，是无心吸取，故共有不共也。虽然讲共二圣，共般若。其实他们没有转变的话呢，还是这个不共啊，结果还是不共。又问越不论共啊，虽通于方等啊，既顺谈喝得名共否啊？因为既然像那个维摩诘经这样子的经典啊，是顺这个随顺这个谈喝啊，这算不算共呢？答：被谈而生羞耻啊，耻小以及目大啊，这是由于什么呢？由于闻共说之功，因为听了这个大圣法，而他们也在旁边听的关系，这个功德啊，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即被弹出全程供说啊，他们在座被弹喝啊，用大圣的这种的种种的这个不思议的种种的这种的境界啊，譬如像天女散花啦，譬如像那个礼座才能够得座啦等等的啊，这种的情形啊，被弹了，但是呢也变成了供说啊。虽然共义稍疏，但是也得名共不，就是方等啊，是这个共义啊，比较疏远一些，但是呢，他们也可以称为共不，就是。那么这个是根据集注问答啊，因为这个图啊，303页的图啊，是蒙论大师的所作，集注的这一位蒙论大师所作的啊，但是呢，他这样的讲法呢，当然是不清楚了。啊，光凭一个图了，那么集注问答呢，把它详细分析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再看下面，曰实，则于中实。于中实啊，就称之为叫做日进五，第四十。下面集注解释，说文云啊，说文。是这么解释的，这个于中啊是这么解释的，说日在世啊，日在世啊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四时日进，这个四时叫做于中啊。说文是一个文字的一部书，说文解字啊，这部书是不是叫做说文解字？就是每个字每个字的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哈。解释这个它的读音有没有读音啊？应该有吧。用那个反切来说，没有注音符号，那个时候都是反切啊，这个来说明它的读音，然后再解说它的这个意义啊，字义。那么这个事实啊，叫做语中。再看记，此曰实也。统计言，这个统计呢，佛祖统计啊，卷三下。说这个鱼字啊，译作这个鱼啊，这个鱼两个字可以相通的啊。日影在中之边与故、啊、这个太阳照这个物的这个影子啊，这个边与是不是边角啊，在旁边的意思的啊，稍微靠近旁边，并不是正中啊。如果正中的话，这根树一根杆，如果那个照太阳在正中的话，它应该影子是最小的，可是呢已经到了这最小的影子的边边上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啊、就是日进午了、啊、好，曰未啊，曰未则从生疏出熟疏啊，此从方等之后出摩诃般若。那么这些话都是大般涅槃经啊，根据大般涅槃经来的啊，这个前面已经讲过几次了啊。好，第四啊，五位里面的第四是熟疏位啊。 好，再看几注，约教啊，生熟二书啊，是相生次第。前面在284页的第十行啊，这个五味啊有两种解释，一个是约教相生啊，约教论相生，对吧？前面那个讲啊，约教。第二个呢是约基啊，论这个约基啊，就论这个浓跟淡。所以这个五味啊有两种解释，就这个佛的教法来讲，一个生一个，一个生成，就是说明它的次第。先讲华严十二部经，再讲九部经，就是入月，然后再出方等顶，就是大圣，然后再入摩诃般若，最后才说这个大般若涅槃。这是相生次第，我讲经说法的次第，所以约教论相生。但是约基的话呢，这个二圣弟子们啊，他们论呢是照浓淡的这个来，越淡呢表示它的这个程度越低，越浓呢表示它程度越高。在华严会的时候，它如聋如哑，前分华严它根本还是个凡夫，凡夫是味道最淡啊，虽然证得了声闻四果，但是在入法界品的时候，他们在做啊，像聋子像哑巴，完全不懂，所以是最淡，就像那个牛奶味道，刚刚从牛这个挤出来的牛奶是最淡的。那么经过加工以后，就变成了乳酪，酪啊，就是指他们这个经过这个入月啊，证得了四果罗汉，就如同是味道稍微再浓一点了。经过方等的檀喝以后呢，变成生疏了。经过般若的这个共般若的淘汰他们的执着啊，对于小圣的执着啊，甚至于可以有能力可以替佛去转交这些菩萨，那么这种情形呢就变成熟疏。那么到了法华涅槃的时候，就完全变成最高的醍醐位啊。所以呢，约基就可以论这个浓淡啊，约教的话呢是论相生啊，五味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好，约教呢生熟二书，相生次第啊，约教论相生次第。约基的话呢，则二圣的心啊渐渐的通泰，自己知道萤火不及日光啊。那么萤火指他们听闻的这个小，他们自己悟得的小圣的这些这个道理啊，日光就指的是大圣的圆教的这些啊，别教以上圆教的这些这个教法啊。敬福之情啊，被更转熟啊，越来越成熟啊，就是熟疏了啊，如从生疏转成熟疏也。啊，这是一种比喻啊，五味都是比喻啊。此约位以显现教之相生次第，机智渐渐成熟啊，越来越浓啊，可以易知啊，可以自己啊看一看啊，就可以知道了，可以意会掉了啊。好，再看下面。啊，性解品云，就是法华经的性解品哈，拿来啊准这个法华经来做判啊。说事实啊，经文本身是耳识啊，耳识啊，长者有疾，自知将时不久啊，欲与这个穷子言，我今多有金银珍宝，仓库盈溢，其中多少所应取与，下面漏掉四个字啊， 加上去，我们自己加啊。经文啊，这是《法华经》的经文，
如系之字
啊，这个是这样意思才完整嘛，只差四个字，
应该要补上去，补上去。当然我们不必去改动它，但是我们自己注上去，因为经文本身有这四个字，意思是。
那么这个是在《法华经》的经文本身呢，细节品啊，在《大正藏》第九册。第十七的上来啊，在我们的这个中册1012
这一段经文以及法华文句或者文句句的解释，
那么就是要看这个文句的汇本啊。大正藏的话是在这边。
好，下面解释啊，看这个集注啊，长者。经文里面讲啊，这位大富长者，这个长者啊，是比喻如来啊，世间的这个人的这个地位呢，叫做长者啊，那么就是比喻佛啊。世间的长者呢，具实德啊，如来的话呢是具实号啊，有十种名号，其实也是实德啊。出世间的长者就是如来。此曰法华判言，这一段的释教仪的仪文是这个采用啊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判别啊，判别采用法华经的经文来做判别啊。说长者实德，指的是世间的长者啊，世间长者实德。那么世间长者实德呢，也是在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是上册的791，但是止观实践堂的版本是中册的794。这个列这个文法华文句列出这个世间的长者的实德，他凭什么称呼为长者？具备十种这个德相，十种德相。好，我们看这个课本上面啊，说这个世间的长者的实德啊，文句言啊，就是文句在这个地方啊，文句言啊，一姓贵，就是种姓啊，很显贵啊，很尊贵啊，他的种姓。在印度有四种种姓啊，刹帝利啊，婆罗门啊，还有这个就是吠舍是吧？吠舍、舍陀罗啊。那么后面两种呢，这个都不能称之为贵啊。那么尤其是这个刹帝利种啊，是王族是吧？刹帝利是王族啊，这个是他的种姓啊，很贵啊。第二呢是位高啊，这个。可能是做官的啊，在官位很高啊，他的这个位高啊，指的是在他的地位啊，是做官的啊。第三是大富啊，那么他很有钱啊，财产很多，珍宝很多啊。第四呢是威猛。威猛呢，是指的是威严啊，很厚重啊，让人家产生一种敬畏啊，敬畏啊，是尊敬他啊，畏惧他啊，这种的人啊。第五呢是智深啊，他的智慧啊非常的深远啊，超群啊，智深。第六呢是年齐，这个齐啊应该是60岁以上啊，年龄啊不能够这个很年轻啊，这样的话也不能称之为长者啊。既然是长者的话呢，年龄啊要这个要比较那个。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这一种的礼啊，礼 礼上啊，礼记啊，是60岁叫做起啊，60月起，
年起啊，就是60啊，要到达60岁。
第七呢是行径，那么行径呢就是对于自己啊行为啊这个律己啊很严格啊，廉洁公正啊，言行啊都是一致啊，这种的这个行为啊让人家升起这种尊敬。第八呢是礼备啊，这个世间的人啊通通会把他当作一个榜样啊，去效法他啊，无论他的威仪啊行住坐卧啊种种的礼节啊，通通都让人家产生一种效法的一种这个信心啊，这个叫礼备啊，就是他的行住坐卧啊通通礼节啊通通都非常的考究了啊。第九呢是上叹，就是比他地位高的人会赞叹他啊。第十呢是下归，比他地位低的人呢通通会能够归向他啊，都能够很心悦臣服啊，是这种的人啊。那么还有呢，出世间的长者就是如来啊，如来十号啊其实是指的是十德，这个地方的如来十号并不是一般的，我们后面会讲如来譬如说应供啦啊正遍知啦明行足啦善事啦世间解啦无上士啦等等，不是那个十号，现在这里讲的是如来十号是顺的这个脊柱，讲如来具十号其实是出世间长者的十德啊，这个地方要分清啊。一是也是跟世间的长者讲姓贵啊，种姓贵啊，是佛从三世真如实际中啊出生，之所以称为如来，之所以称为佛，是因为他是三世的真如实际中所出生，这个如来啊，如来当然不是光是指释迦牟尼佛了啊，三世十方都有如来啊，所以他说啊，从三世的如来都是能够证得真如，证得这个实际，也就是真如实际中才能生出这个如来啊，就是最高的真理啊。二呢是地位。功成道住，十号无极啊，他的地位是在修行出世间来讲是最高了啊。十号无极呢，就是指的是后面我们说的是因功了正遍知啊，回头我们再写出来啊。十个名号，已经到了这个最高的了啊，没有人比他更高了啊。第三呢是富。就是法财万德皆悉具备或者具满啊，具足啊，充满啊。第四呢是威啊，跟那个世间的长者威猛啊，他说实力佛具足实力啊，雄猛啊，降魔能够制服外道啊，就是的佛的威猛。第五呢，他的智慧啊，智慧呢是一心具足三智，三智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三智一心中具足三智啊，无不通达，这是佛的智慧啊。第六呢是年期啊，世间的长者是年龄啊要超过60，那么佛呢？早成正觉，久远若失啊，这是久远，这个是《法华经》的这个如来受量品所说的啊，久远劫以前啊就成佛了啊。 这个早晨正觉啊。第七呢是他的行为啊，世间的这个是他的行为是清净，让人家这个起恭敬心啊。那么现在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如来呢，是三业随智啊，身口意啊，都是随的这个根本智、厚德智啊，随的般若智慧。运动无事，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事物啊，不会的啊。第八呢是理啊，他具足这个威仪啊，佛的威仪啊，心大如海啊，指的他的心量啊，是如同这个啊，像海那样子的广，那样子的深啊。第九呢是十方总觉，总觉就是佛啊，总觉是佛证的一切种智而大觉圆满，这个叫总觉。总觉啊，十方的佛啊，十方总觉啊，就是十方佛所共称誉啊，通通赞叹啊。第十下在世间的这个长者呢是下归啊，那么他说七种方便而来依止啊，那个七种方便呢天台中啊，
四千的解释啊，因为妙玄讲到三圣五圣七方便啊，那么四千就解释有错吗？所谓的七方便其实啊，三圣五圣啊，用五圣啊其中的菩萨把它开出这个三种菩萨。五圣就是三圣里面加上人跟天，对不对啊？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这个五圣。五圣里面的菩萨圣呢，把它开出什么呢？藏教菩萨、通教菩萨以及别教的地前菩萨，就是别教的这个登地以前的菩萨。因为别教登地以后就变成原教，对吧？别地同源啊，别教登地的菩萨他已经证得了分正位的这个位置，就等同于原教，其实已经不是别教。说是别教地上菩萨，那是方便说，他真正的身份已经是原教菩萨，原教菩萨就不算方便。这个方便的话呢，这个位阶是比较浅显，还没有证得中道实相之理，所以呢是别教的地前这些菩萨。所以一共有七种人啊，人、天、身、缘四种，再加上藏教菩萨、通教菩萨、别教地前菩萨，这样就叫做七方便啊。所以呢在佛的世间的长者，第十下归，下指的是七方便，这七种人都会归向这个如来。好，下面被注明了啊，集注所说的十号指的是306页的第五行，说如来具十号，他那个地方讲的十号，集注所言的十号，正如来实德，就是正好是文句啊，法华文句所说的出世间的长者如来所具备的实德，非受记别之十号啊。那么在法华经里面讲到啊，佛啊受记啊，舍利弗啊，或者是须菩提啊，迦叶尊者啊，啊受记给他们八相受记，受八相记，那么给他们的时候是应功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结无上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这个不要写吧啊，大家各回去电脑按一下就出来了。杂王课就有啊，这个十号是如来的十号，而现在这个 脊柱讲的如来实号，就是如来的实德，是根据《法华文句》所讲的如来实德。再看有疾者，解释这个经文啊，啊，长者有疾，他说有疾啊，法身是没有病的，法身怎么会有病？是离体，不会有病的，啊。但是呢，法身无病随机啊，诠释是一种拳脚方便的一种这个视线啊，应生福啊，自知啊将时不久啊，是根据这个文句所解释的啊，中册的1012，只关系今天的版本啊，中册page 1012，啊，那个佛陀版。佛陀版的是下册121啊。好，文句说有疾则应为生，就是机缘，众生的机缘成熟，佛就有应，这个就是长者的这个出生。机尽应啊，也跟着就谢，就是说也跟着这个消失掉了啊，就去掉了啊，这个叫做死，就是因生啊，啊，众生的机缘已经是没有了啊，那么也不用去再应了啊，这样子叫做死。今化机将毕啊，教化机缘啊要完毕了，所以呢，这个因生的这个佛，因生的佛身啊，要谢灭啊，也非久，不久。那么这个是指的是有疾，而且将死不久。再解释多有经言，经文讲哈，他的这个财富啊，啊有金有银。那么文句呢云哈，文句云呢，中册的1213啊，佛陀版的下册还是那个地方121啊。文句法华文句的解释，经是什么呢？指的是别教这些理，别教理也就是淡中之理。淫是什么呢？是通教的理，通教的理当然就是幻有即空这些教理。说大品所明的真谛啊，不出此耳，此耳啊，对不起，不出此耳啊，就是大品般若经讲的这个真谛这个理啊，大多数啊是不出，不超出这两种啊，一个是淡中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真谛理，空啊，就是这个通教的理，通教理是就是只有空而已，没有中。而言多有者，其实理啊则非多也非少，理不能讲多或者讲少，所以是非多非少啊。可是呢，曰种种门，法门无量啊，所以呢也可以言多啊，言多是因从法门无量而说的啊。妙乐七云啊，妙乐七云呢也是在1013以及这个佛陀版的121也在那个地方啊。他说大品有缘，何故但云不出通别呢？为什么只说啊这个通教理跟别教理呢？啊，他回答啊，妙乐的回答，文句记得回答，一者但于通别理以摄于二，于二是什么呢？藏教跟原教。说通教跟别教啊，已经含摄包括包含了这个藏教以及包含了原教了。论能全教，就是假若要论及能全之教呢，必须要具足四教，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四教。今且从理，现在呢啊，从这个理上来讲呢，故云不出此二啊，只有这个通教理跟别教理啊。二者啊，第二
说二圣啊，至此多成通别，一切言之，就是二圣人啊，在这个法会上，大多啊只能成就的是通教跟别教，多数是这样子。好了，讲不完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休息两次啊，我要请假两次。